今日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十八至二十五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用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人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席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同在意思。约瑟醒来起来，就遵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跟住是正道时间，我们讲完是叶兆斌传道，题目是被遗忘的父亲。
早晨，应该仲系早晨，大家平安。咁今日系父亲节啦，咁我都好想喺度咧，就即系恭祝各位父亲咧，就父亲节快乐。咁对于唔少人嚟讲咧，我谂即系全家人一齐庆祝父亲节咧，我谂系都系好自然嘅事嚟嘅。不过我谂有一啲人咧，可能父亲节对于佢嚟讲咧，系一个好百感交集嘅日子。有人可能感受唔到父亲嘅关爱。亦都有人可能父親唔喺度，有人嘅父親或者可能要照顧年老患病嘅父母已經心力交瘁，亦都有人可能即係未係父母，或者兒女唔喺身邊。無論係點都好，今日嘅父親節，我都好希望每一個人，無論你係父親好，或者你唔係父親好，都能夠去經歷天父上帝嗰個嘅愛，經歷天父阿爸天父嗰個嘅慈愛。今日是父親節之外咧，今日除咗父親節外咧，其實成個六月份咧係加拿大全國嘅男士健康月。而喺大家笑啊，男士健康月，我都知道嗱，啲男士好健康嘅應該係啊。咁咧其實由父親節今日嘅正日對上嘅一個星期開始，即係由六月十五號開始咧，亦都係加拿大全國嘅男士健康週。咁男士健康週咧，其實就係想提高即係男士對健康嘅認知啦，同埋咧就係強調男士嘅健康咧係對呢個家庭同埋對呢個嘅社區咧係好重要嘅。當然呢個我加上去嘅，女士都好重要嘅，唔係淨係男士嘅啫。咁嗱，而過往有啲數據顯示咧，原來加拿大嘅男士咧有 29% 咧係肥胖，35% 咧。是睡眠不足，76% 咧係飲食唔健康。咁呢29%、35% 同76% 都有我份嘅。咁唔知道有冇你份啦嚇。咁嗱，另一個嘅全國性嘅調查咧，訪問咗2070位19歲以上嘅男士咧，大家聽唔聽到啊？19歲以上嘅男士咧，有50% 嘅男士咧。其實就是每個星期是沒有達到至少150分鐘中度或者劇烈的運動要求。我想問在座的男士，有誰是達到這150分鐘以上？坡道師，哇 David 這個讚美操還有一些其實都是不是很多啦，包括我在內啦。其實42% 的解釋就是說是缺乏動力，咁啊，31% 咧就話冇時間，咁其實咧諗諗下咧，呢啲解釋咧，好似都係有時我哋聽到一啲即係基督徒話冇祈禱、靈修、讀經、親近神，其實嗰啲解釋都好相似嘅，都係冇動力啦，冇時間啦咁樣。咁但係其實真係冇動力、冇時間，係咪真正嘅原因咧？健康咧就除咗係有健康嘅身體之外咧，亦都包括埋精神健康 同埋屬靈生命嘅健康。要有好嘅健康咧，我諗唔使我解釋噶啦，大家都好清楚知道噶啦。因為你要有好嘅健康咧，你先至可以做到你想做嘅嘢。不過咧，當然啦，家庭裏邊咧，其實唔單止父親，頭先講唔單止父親個健康重要，其實係母親同埋其他嘅家庭成員個健康都係重要。不過因為今日係父親節，咁所以咧個焦點咧就放喺父親呢個角色上邊嘅啫。咁但係你又唔等於今日嘅信息咧就淨係適合啲父親聽嘅啫。今日嘅經文咧，我哋係講一位嘅父親。從呢位父親嘅身上咧，我哋可以睇到一啲嘅屬靈品格，而呢啲屬靈品格咧，其實可以幫助我哋有好嘅屬靈生命。我哋唔需要咧一下子要好大嘅改變。屬靈生命咧都係要慢慢嘅去成長嘅。我哋可以從小慢慢一步一步開始。如果冇小嘅改變咧，就唔會帶嚟大嘅改變。我哋可以慢慢做一啲嘅少少嘅運動先，然後再做多啲。咁喺呢個禮拜，當我要預備呢篇講章嘅時候，又知道原來係男士健康週咧，我就開始去做運動啦。我就開始咧就隔兩晚咧就夜晚黑咧就出去街度跑步。咁然後咧，我太太咧就開始喺屋企咧做一啲嘅伸展嘅運動，希望可以咧有成績，慢慢有保持健康嘅身體。當我哋聽到約瑟呢個名字嘅時候咧，可能大部分人都會諗起啊，梗係嗰位啊著住件彩衣啊，跟住咧就俾啲哥哥賣咗去埃及，但後來咧又成為埃及宰相嘅嗰位喺聖經裏邊舊約嘅約瑟，而唔係今日我哋所讀嘅經文係耶穌喺地上邊嘅父親約瑟。而你當你咧，如果用 Google 搜尋一下咧，你都會發現咧彈出嚟嗰個約瑟咧，都係舊約嘅約瑟多啲嘅。其實係嗱，一般嚟去提，即係一般去提係耶穌嘅媽媽瑪利亞多啲咧。嗱，好少去講呢位嘅約瑟嘅喎。舊約嘅約瑟都講得好多，但係新約呢個位約瑟咧，好似係被人遺忘咗咁樣。咁但係既然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佢嚟到呢個世界上邊，喺特定嘅時間空間個家庭裏面去生活同埋成長，而神揀選瑪利亞，同時間係揀選埋約瑟。咁我哋相信約瑟一定係有啲嘅品格係值得我哋學習嘅。所以我今日咧，我會用三點同大家分享約瑟佢有啲嘅屬靈品格。第一就係憐憫人，第二就係佢有開放嘅思維，第三佢就信從神。希望約瑟呢啲嘅品格都能夠成為我哋嘅幫助。當我哋慢慢開始去做嘅時候，我哋就可以去發展、去建立一個好嘅健康嘅屬靈生命。我先睇第一點就係憐憫人，第十八至到第十九節。傳統上邊咧，我哋好少提約瑟咧，係因為聖經裏邊記載約瑟嘅事的確唔係好多。當耶穌出世嘅時候，馬太福音記載東方有幾個博士走去找耶穌，入到屋之後呢，就見到耶穌小，即是 BB 耶穌和瑪利亞在那裡的時候呢，就俯伏去拜個小孩子，但是提都沒有提到約瑟在那裡，只是提到有約瑟，只是提到有瑪利亞和耶穌而已。甚至乎聖經裡面呢，其實沒有記載過任何一句約瑟所說的說話。而當耶穌在三十歲出來傳道的時候，聖經再沒有任何記載關於約瑟。所以有聖經學者就認為，就當耶穌出來傳道之前，約瑟就已經可能已經過世了，已經是。就在這麼有限的記載裏面，約瑟被形容為是一個義人。義人的意思就是公義正直和遵行神的律法。在狭义来讲，就说这个人在神面前就行一正，企一正，正确的，做得啱，清白的。在广义上面就是说用同一把尺或者个标准去对待其他人和对待自己，就不会你又不准吃，我就可以吃多一点，就对人严，对己宽，就不是这样的。不过约瑟的公义就并不是一些很死板墨守成規啊，或者是形式化的公義。因為如果只是講公義、條例或者那些律法的話呢，雖然是沒有錯，但是呢當對人的時候呢，就好像很沒有人性化， 甚至乎好似係好俾人一個好冰冷嘅感覺啊。約瑟嘅公義係憐憫人嘅公義，行公義、好憐憫係分唔開嘅。嗱，有聖經歷史學家就認為咧，嗱話按當時猶太人嘅習俗啊規矩咧，其實14歲嘅女仔咧就可以配婚噶啦。咁雖然咧丈夫咧仲未迎娶太太翻嚟，或者佢哋兩夫婦仲未住埋一齊，咁但係其實已經有咗嗰個嘅法律嗰個嘅地位噶啦。咁而家瑪利亞從聖靈懷孕，嗱經文咧就冇講到究竟約瑟點解會知道。但是当约瑟知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呢，哇，他一定很震惊。哇，为什么会这样发生的？都未迎娶，为什么他就会有了的？那跟着之后我要做些什么呢？其实是。从经文的推测呢，其实玛利亚没有话到给解释到给约瑟听，究竟为什么他会怀孕的。因为当约瑟知道了之后呢，是要主的使者向他启示呢，他才知道原来玛利亚是从圣灵怀孕的。可能就算玛利亚告诉约瑟听我是从圣灵怀孕，我想约瑟都 不多会信的，是不是？对于约瑟来说，知道玛利亚怀孕，他是不会跟玛利亚结婚的。因为约瑟是一个义人，公义的人，按住他良心公义的原因，会不会跟一个他认为是犯了律法，是做错事，是不忠的女人去结婚的？同时约瑟如果跟玛利亚结婚的话，那其他人当然会认为约瑟当然是跟玛利亚婚前有性行为才令到玛利亚怀孕的。那如果约瑟跟玛利亚结婚，即是他承认他是婚前跟玛利亚有这个性行为，是违反了当时的律法，那到时他水洗都洗不清。所以约瑟唯一的选择，他就是要跟玛利亚去解除婚约。虽然在旧约里面，旧约律法里面讲到明，即是犯奸淫的呢要被石头钉死，但是有圣经学者就认为其实在当时的第一世纪呢已经很少这样做的了。但虽然是这样，做丈夫的呢仍然可以公开或者是向全世界公布要跟犯奸淫的太太去离婚。他这样做呢其实是公开羞辱的太太。可想而知，我们可以想到就是说那个被离婚的太太呢其实在当时呢是很难生活的。跟现在不同，现在呢发生了什么事都好，无论哪个人发生了什么事都好，最多就搬个隔离省咯，是不是？隔离省饭店现在又便宜一点，是不是？就是油价这样。咁再唔係啦，遠啲搬去多倫多啊。不過呢多倫多又驚多華人喎，搭上搭呢可能知道發生啲咩事又唔係咁好，最好啦不如就搬去 PEI， 咁就可以呢即係重新嚟過由頭做人，即係重新做過啦，由頭重新做人由頭嚟過，咁就冇緊要㗎啦。咁但係我哋可以諗當時嘅婦女佢唔係咁容易可以移居去第二處，所以被公开羞辱的妇女其实是他们很难去面对群众的。所以约瑟因为玛利亚未婚怀孕，他有理由相信玛利亚同人通奸，你做初一我就做十五，于是呢我就向玛利亚即是报复了，而公开去休了他。他这样做其实都是无可厚非，但我们知道约瑟不是这样的人，他没这样做。约瑟不想玛利亚被公开羞辱，他不想他的名声受损，他不想受到伤害。可以想象到当时约瑟那个的挣扎或者那个痛苦，但是他又为了玛利亚着想，他选择就是当时呢法律都准许的情况之下呢，就在两个的见证人面前呢就是私下的离婚，这个就是暗暗的休了他。没公开休妻而暗暗的休妻，约瑟这样做是怜悯和仁慈的表现，也同时持守着公义的原则。因为他不认同玛利亚，即是他认为玛利亚是有跟人通奸，他不认同这个行为，但是他顾及是玛利亚的感受。很多时候当有人犯错做错事的时候，如果我们说去怜悯一个人呢，就好像被认为我们是不是认同他所做的事，又或者呢 怜悯咧就系等于可怜啊，不过咧就嗰个人咧自己攞嚟嘅，唔抵可怜佢，所以咧佢唔值得去怜悯。但其实咧怜悯人咧，其实系唔等于咧我系认同或者系赞成佢所做嘅嘢。怜悯 compassion 喺 Merriam-Webster 嘅字典里边嘅解释咧，就系佢意识到其他人嘅痛苦，同埋渴望去减轻对方呢啲嘅痛苦。而另一位學者咧 ，Bernie Brown， 佢係休斯敦大學社會工作研究嘅研究教授，佢講咗好多有關於情緒嘅課題嘅。咁佢出名嘅研究咧係有人嘅羞恥感，有人嘅脆弱性，同埋咧就係個領導力。咁佢認為咧就係憐憫咧就唔係可憐，嗱可憐咧就係你同我係有高低之分嘅，啊佢所遭遇嘅嘢係好難過。但同我冇關係，我只係一個路人甲嚟嘅啫。同我同佢咧，我同對方咧係冇嗰個連結嘅。而憐憫人就唔係啦，憐憫就唔係啦。憐憫人嘅人咧，對 Lee Brown 佢認為咧係能夠接受自己係唔完全，同樣佢都知道世界咧係冇完美嘅人，佢咧就可以咧去寬容、去體諒人哋嘅唔完美。所以咧，憐憫人咧就唔係高人一等、高高在上。亦都唔係咧，就係話我能夠咧可以好高高高在上咁樣去幫你去解決你嘅問題。憐憫人係同對方係平等嘅，亦都係憐憫人，亦都係每日嘅實踐嚟嘅，係能夠去認知同埋去接受其他人有唔完美嘅地方。因為了解到人性係有唔完美，就會去用愛去善待對方同埋善待自己。所以憐憫咧，就係當見到人喺痛苦有需要嘅時候咧，係一種嘅反應嚟嘅。而呢種反應咧，係明白對方佢嘅處境，而唔加以批評，更加嘅係會走埋去同佢埋一齊，同對方係有連結。冇憐憫，公義咧就會好容易會變成係自己嘅公義。當睇到有人錯嘅時候，或者係軟弱嘅時候，做得唔啱嘅時候，就只會咧覺得呢啲人點解會咁㗎？點解佢唔做好啲啊？點解佢唔努力去改進自己啊？係好多嘅批評嘅。約瑟佢面對未婚懷孕嘅瑪利亞，要暗暗嘅休咗佢，就係一方面佢唔認同瑪利亞佢嗰個嘅行為。當然啦，佢認為佢係通奸啦。但另一方面，約瑟係保護瑪利亞。不想因为他要面对公开羞辱的时候那个的痛苦。约瑟正正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至十三节，有些人应该很熟啦，因为这段是以伦团的团训来的。识不识背以伦团的弟兄姐妹还要努力紧啦。不如我们一起读这两节的圣经好吗？预备起，所以以伦团选择揀这两节的圣经，其实是团友希望一起去学习。当在团体生活里面的时候，就可能有些事情就做得没那么圆滑，想得没那么周详，甚至乎可能会出错，以致人和人之间有些东西卡在这里不行。不过因为大家都是神的选民，大家就一起学习去怜悯人，彼此的包容，彼此的饶恕。其实在教会里面都一样，在大会里面的大家庭，我们常常讲是彼此相爱，但是彼此相爱其中一个很具体的方法或者具体 的表现，我们就去怜悯人。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参与侍奉的，但是因为人不完美嘛，侍奉当然有种种原因，当然会有出错的，是吧？或者做得没那么理想的，有客观的原因，就可能有一些突发的事情发生，有主观的原因，就因为可能是不小心忘记了刚刚今天的崇拜我咪有些东西出错，就是其实个崇拜的 slide 呢应该有一张呢就出现了先，主席先上去的，但我又忘记了放上去，结果呢就 主席啊走上去，其實係咁冇問題㗎。其實係啊，弟兄姊妹都唔係好覺㗎，係咪？或者弟兄姊妹可能都憐憫我啦。所以喺侍奉上邊，我哋都會有錯㗎。但係憐憫嘅時候，我哋就係關顧對方啊。所以咧，即係喺侍奉上邊啊，當我哋見到有人可能係咁嘅情況嘅時候，我哋俾多啲鼓勵，我哋俾多啲嘅提議，一啲嘅改善方法，而唔係淨係啊指出嗰個錯。嗱，當然啦，即係侍奉嗰個人咧，佢就要虛心嘅學習啊，去聽一聽多啲嘅意見，可能對事工或者對自己都有成長。希望喺侍奉上邊，大家嘅焦點係擺喺個事工上邊，同埋喺主耶穌上邊，而唔喺個人或者嗰啲嘅成果效果上邊。嗱，約瑟第一個嘅屬靈品格，值得我哋學習嘅係憐憫人。第二個咧，就是他有開放的思維，二十至到第二十一節。對於我們呢，先讀這兩節經文先。正思念這事的時候，有主的使者向他夢中顯現，說：大衛的子孫約瑟，不要怕，只管娶過你的妻子瑪利亞來，因他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他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裡拯救出來。對於現在的我們看這兩節經文，可能沒有很大的震撼感，或者我們不是很多的疑惑，或者有很多的思考，因為瑪利亞從聖靈懷孕這件事情，我們耳熟能詳，聽過很多次了，所以呢，我們可能聽的時候都沒有很大的反應。但是我們要想一下，約瑟當時的時代，當他聽到這件事情的時候，根本是超越理性思維的事情，因為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亦都沒有人跟我講過。我不知道大家呢，有沒有用過 ChatGPT？ 有些人有，是啦，我都用，我都有用的。初初就 OpenAI 出這個的ChatGPT 這個AI 的即是這個聊天機械人的時候呢，其實覺得很好的，即是你寫啲問題咧，佢會識答啊！做啲嘅翻譯啊，中文翻譯、英文翻譯咁樣啊，你寫啲神學問題佢都識答嘅。你寫個題目俾佢，寫篇講章俾你嘅，可以係咁。但當然啦，我哋冇咁用啦，你放心嚇，我哋好人性化嘅，我哋係咁。但係咧，慢慢發展到嘅時候咧，最近聽到啊，原來 AI 咧可以模仿你個樣同聲音嘅喎，即係成就你個樣啊同聲音走出嚟嘅喎。咁我諗，哇，係咪真㗎？如果係嘅時候，咪好似咁樣，唔會啩咁樣。咁但係睇多啲嘅報道嘅時候咧，原來真係做到嘅喎，其實係，即係 AI 而家可以模仿你個樣同你嘅聲音啊，同你講嘢嗱，所以咧即係大家都要小心啲啊！真係如果有一日你收到個電話係你啲親人啊，或者係你好自識嘅朋友打電話俾你啊，話俾你聽，我撞咗車啊，我要錢啊，咁樣救命啊，江湖救急咁樣咧，咁你都要諗係咪真嘅喎？要其實係，因為 AI 做到。對於當時的約瑟，不要講話聖靈懷孕這件事情是匪夷所思，從來沒有發生過，甚至乎連聖靈這個都是對於他來講一個很新的概念。聖靈對於今時今日我們來講就可能很熟悉啦，雖然可能有人對於聖靈的認識或者是他的經歷呢都可能覺得很抽象，但是至少我們有本聖經，我們可以去查考，我們可以閱讀，甚至乎經過這麼多年神學上面的討論，只要你肯去查、肯去睇咧，有好多嘅解經書、釋經書，有好多嘅書都講過有關於聖靈。咁我哋都會至少最低限度或多或少都有認識。但係對於約瑟嘅時代，雖然喺舊約裏面有提到神嘅靈，甚至乎耶穌基督出嚟傳道、差門徒出去嘅時候，係吩咐佢哋傳道、醫病、趕鬼，某個程度上邊係有聖靈同在俾佢哋能力。咁但係，聖靈是去到耶穌基督臨釘十字架受死安慰一班門徒的時候，他在約翰福音第14章16節那裡說：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叫你們永遠與他們同在，就是真理的聖靈。而第26節，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然後跟著耶穌升了天之後聖靈降臨，一班的門徒被聖靈充滿，他們才慢慢對聖靈 有更加深入的認識，甚至乎去到初期教會大概是第一、第二世紀的時候，其實信徒對於聖靈的討論其實都不是很多的。我們看看《使徒信經》，大家懂不懂背《使徒信經》啊？有些懂，有些應該很久的應該懂。《使徒信經》是第二世紀初的時候，信徒因為要面對當時的異端，所以他就將一些以往的使徒所講的東西歸納為八條我信的信條，其中講聖靈只一句而已，我信聖靈，不似得好像上帝他會解釋天父全能的天父創造天地的主，亦都不同我主耶穌基督，是一個比較用詳細的篇幅 去介紹或者去形容。因為當時要處理的神學問題是有關於耶穌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所以用特別長的篇幅去講耶穌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如果不是因為這樣的時候，都不會連這個本丟比拉多都會寫進去這個信條裡面。但是對於當時的信徒來講，其實對聖靈是不是很多討論，不是很多認識，是直至到第二世紀尾的時候，是教會一個其中的教父特土良去提出的三一論。三一論就是現在我們基督信仰的核心信仰，神只有一位，但有不同的位格，聖父、聖子、聖靈他們完成不同救贖的工作，我們大家才開始慢慢去對於聖靈是有多些的認識。所以有關聖靈比較深入的認識，其實是由第二世紀開始才認識。而當約瑟的時代，當他聽到主告訴他聽，主的使者吩咐他瑪利亞是從聖靈懷孕的時候，如果約瑟不是一個開放的思維，一個 open mind 的想法，其實他不會去接受，未必會接受，或者會很多問題，有很多的疑問的。咁有人可能會問啦，咁開放思維呢個 open mind 係唔係一個基督徒嘅屬靈品格呢？其實係。如果我哋睇下耶穌基督嘅教訓呢，其實耶穌基督嘅教訓係打破曬當時猶太人既定有嘅諗法同埋佢哋嘅思想。喺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寶訓裏面，耶穌嘅教導第五章嘅21-26節，佢係不可恨人，唔可以恨人。咁當時嘅人就係話：我嬲一個人可以，只要嬲到咧就唔好殺死佢，咁我就唔會被判罪噶啦。但耶穌話：凡向弟兄發怒嘅，都要被判罪。然後27-30節，不可奸淫。當時嘅人就諗：我只要唔做咪得咯咁樣。但耶穌就話：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嘅，心裏已經犯了奸淫。然後喺38-42節。那裡講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當時的人當有人得罪了你的時候，我要去報即是報復又好，或者怎樣的時候，這個就是個準繩，就是那個標準。你拿了我隻眼，我給你隻眼，你拿了我隻眼，我給你隻眼，是一個的報復的標準來的。但耶穌說不要跟惡人去對抗，有人打你的右臉，給你另一邊給他打，有人拿你的襯衫即是里面的内衣，里面连个外套给他，有人要你行一里路，你陪他走两里路。耶稣提出的是不要以恶报恶，耶稣提出的是要以善去胜恶，以恩慈去停止报仇。所以耶稣讲的教导其实是颠覆当时犹太人既有的思想或者既有的想法。如果是没有一个的开放的思维去想的时候，或者去接受的时候，是不会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其实今天当我们想一些的传统的时候，其实传统有它的价值，有它美丽的地方。但是经过时间发展的时候，今天这些传统我们既有的想法又是不是继续下去呢？那我们就要有一个开放的思维去想了。如果我们一直持守住旧有的想法的时候，究竟我们能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呢？在《使徒行传》17-10-12節，当那里讲到保罗和西拉要去比利亚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入了去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圣经就形容那里的人是开明，就是 open mind。 那他开明就是他们会热切接受主的道，天天查考圣经，然后结果就是
中間有許多人信了。所以當我們說要有一個開放的思維的時候，我們要有開放思維，我們才會明白去神的說話，神的心意是怎樣。但是開放思維呢，其實又不等於呢是一個對各種的觀點持開放，是不是都接受的態度。我們要小心，我們要心意更新而變化，我們才可以察驗神的旨意是什麼，以及什麼才是神叫我們所做的。約瑟第一個的屬靈品格是憐憫人，第二個是有開放思維，第三個就是順從神。24至25節，現代有很多的研究顯示呢，家庭教育或者是原生家庭呢，其實對下一代呢有很大的影響。神選擇約瑟和瑪利亞成為他們的父母，約瑟選擇瑪利亞這個家庭成為耶穌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的父母，相信一定他們有一些 的特質是能夠幫助作為人的耶穌去成長的。耶穌雖然是神，但是呢當他在地上的時候呢，他都是百分百是一個人。在希伯來書這樣形容說，耶穌呢各方面呢是跟他的兄弟一樣，即意思呢就是耶穌一出世呢他會講嘢嘅，係咪啊？唔係啦，因為佢同一人一樣嘛。耶穌出世都淨係識喊嘅啫，佢唔會識講嘢，唔會識行路。然後喺路加福音第六加福音，佢描述耶穌12歲嘅時候，當佢跟隨到屋企人即係約瑟瑪利亞去耶路撒冷守節，守完之後跟住節就走啦。約瑟和瑪利亞行下才發覺不見了耶穌，於是就走回去找耶穌，就在聖殿裏面見到耶穌坐在教師的中間，一面聽一面問。聖經形容耶穌他的智慧和身量是一起增長，就是說耶穌其實是需要時間成長，需要時間去學習的。他不是因為耶穌一出世呢即是耶穌是神一出世就懂了所有東西，而其中耶穌成為人的目的就是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在希伯來書10章5節這樣說，基督到世上來的時候就說，神啊，祭物和禮物是你不願的，你曾給我預備了身體。耶穌知道這個身體就是要獻上成為一個的祭物為人去赎罪。咁耶稣系咪因为佢系神嘅儿子，咁就冇乜挣扎，冇乜思想斗争，就好顺摊，咁就可以走去受死咧？圣经喺希伯来书5章8節嗰度讲，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嘅苦难学了顺从。而腓立比书亦都讲，耶稣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原来耶稣的信服都是学回来的，耶稣不会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就自动波自己会懂信服，耶稣的信服都是要学习回来。那我又会问了，那耶稣的信服在哪里学啊？当主的使者向约瑟去話俾佢聽，瑪利亞係從聖靈懷孕嘅時候，叫佢娶過嚟嘅時候，1章24節，約瑟醒了，起來就遵著主使者嘅吩咐，把妻子娶過來。然後當希律王知道要計劃要殺死小孩耶穌嘅時候，主嘅使者又吩咐佢哋要走去埃及。2章14節，約瑟就起來，夜間帶著小孩子和他母親往埃及去。然后当希律王死了之后，主的使者又在梦中向约瑟显现，告诉他现在你可以回到以色列地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在这么有限的记载里面，主要的都是记载主吩咐约瑟，约瑟就照着去做。信服是带有行动的，如果没有行动，那个就不是叫信服了。 馬太福音的作者馬太，他用希臘文同一個字去描述描寫耶穌的順從。當侍者顯然叫他叫把妻子娶過來的時候，約瑟就將妻子娶過來。侍者叫他帶孩子和母親去埃及，他就立刻帶。侍者叫他回到以色列，小孩子亦都將約瑟亦都將小孩子和母親帶回到以色列。馬太就是用娶和帶，不過這個是和合本的翻譯，希臘文是同一個字，去描述約瑟那個順服。當知道有主的帶領、主的啟示的時候、引導的時候，約瑟是毫無疑問，亦都毫不猶豫的，就是順從照著主的吩咐去做。雖然聖經呢就跟著之後沒有講到即耶穌的童年生活、家庭生活是怎樣，但是呢有一個順從神的父親，我們相信耶穌都會受到約瑟的影響，學會了順從。所以當約瑟和瑪利亞去聖殿找到耶穌的時候，聖經的形容耶穌都好像不是很願走的，但是他仍然都是跟父母回到拿撒勒，聖經形容他是順從他們。耶穌的順從是從他學習去順從他父母開始。信用神，我想相信每個基督徒都知道的了，有時候我們做到，有時候做不到。其實順從呢是要學的，我們不會一下子就懂順從，但聖經呢就給了我們一些方法去教我們怎樣學習去順從。在以弗所書第五章二十一節，又當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然後跟著以弗所書的作者使徒保羅，他跟著就用了三個當時很普遍的人倫關係，包括就是丈夫妻子、父母和兒女，以及主人和仆人，這三種的關係去解釋或者去引述怎樣去彼此順服。很多時候我們學習順服，我們就是由彼此學習順服開始，我們才學習去順服神。在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其實很多時候就不是對與錯、啱與不啱，其實是不同的角度或者是不同處事的方法。當我們說彼此順服的時候，我們願不願意去放低我們自己的自尊、自我，嘗試去聆聽對方，聽下對方說什麼，然後不要堅持自己的意見，嘗試跟對方的方法去做呢？當我們能夠學習彼此順服的時候，我們就可以一步一步去學習怎樣去順從神。在神這個偉大計劃的裏面，我們很容易將焦點就是放在耶穌的母親瑪利亞身上，而忽略了身邊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就是約瑟。聖經沒有記載過約瑟講過什麼，主要講話的都是瑪利亞，約瑟只是記載他照著去做的。那很多時候我們就可能會覺得遺忘了這位的約瑟，但是上帝沒有忘記他，上帝沒有遺忘到他。在路加福音第三章講耶穌開始出去傳道的時候，年紀約三十，依人看來他是約瑟的兒子。我們的天父上帝從來沒有遺忘到我們的每一位，盼望約瑟他的屬靈品格、憐憫人、有開放的思維，同埋佢順從神，呢三個品格，我哋可以慢慢學去做，以致我哋能夠建立一個健康嘅屬靈生命。我一齊去禱告。親愛天父，我哋再一次多謝你，因為你差遣主耶穌成為一個人，讓我哋可以學習，亦都可以讓我哋可以透過佢嘅家庭瑪利亞同埋約瑟去學習點樣去順從你，怎樣去愛你。求主你就幫助我們，讓我們從約瑟這位父親的身上，今天是父親節，但從這位的父親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你想我們要有學習的順從品格是什麼。求主你幫助我們，我們這樣禱告奉靠主耶穌的得勝名字，阿門。